放在我们两个人当中去。今天我们不一样，不是可以不一样，已经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要做一个感恩的见证。在二月份的时候，我就盼望着这一天，哪一天能够站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今天呢，终于这个机会来了，真是感谢神啊！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太太回大陆探亲去，大家可能知道她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很瘦，又黄，特别是我发现她眼睛都发黄。他眼睛眼白啊，都发黄。当时呢，因为他胆囊曾经发过一次胆囊炎，他有个原来有胆结石，所以当时认为是胆囊炎，所以吃了一点药，后来他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呢，很奇妙，他就不痛了。那天他就不痛了，如果要痛，他就回不去。所以实际上这次回去是神跟着他一起回去啊。他回去以后呢，因为大陆过年不像我们这里嘛，都是大鱼大肉，是不是啊？这个菜也比较油嘛，所以他这个眼睛呢，我甚至都看到了。他说你这个眼睛不好，就另外还有一个邻居，他是个医生，他一看他这个状况就知道他胆囊有毛病，所以就叫他去检查。所以后来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果然他这个在胆管里面他有一个石头，所以呢。当时就要求要开刀，那么他当时不愿意开刀，因为他从来没有开过刀，连这个小刀口都没有，不要说大刀，所以他很怕嘛，他不愿意开，不愿意开。但是呢，医生就是说建议他，因为我们当时医院里面有一个同学，他是在一个科里面当主任，所以他呢建议他就是说做一些检查，不查不要紧，一查就吓一大跳。开始发现这个胆结石，这造出来。接下来呢，发现他这个血糖非常的高，大概按照美国的标准，大概已经到了300左右，非常的高。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刻不容缓，因为这么严重的糖尿病的话，但是这个还不算严重，更严重的还在后面。他做了一下全身这个红外线检查，发现有。所以这个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消息一个比一个不好。实际上这个都是神送来的礼物，我们当时不知道啊，因为这几件事情他在美国都没有发现。所以当我得到二月份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我当初心里的心态是非常非常的担心。我太太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害怕的人身上已经占据了他的前身。我们两个人整天就处于这个恐惧之中，特别是发现这个有癌症以后，这个一定是非常的恐惧。我想这个人因为这个没有碰到这个事的时候跟碰到这个时候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啊。所以说当时呢就医生建议要马上开刀，但是因为我也不在身边，所以他们打电话，我那个同学打电话过来把这个严重的情况告诉我，不开刀有什么坏处，开刀有什么这个效果。但是他这个但是很吓人的，因为他这个情况的话，但是很可能发生危险，因为他有这两个毛病在身上，实际上就是说你动这么大的手术的话很可能有危险。但是我想这个为了就是彻底根治这个事情啊，不至于继续把它拖下去，因为等到拖到回美国来以后啊，恐怕问题就比较更严重了。所以那边因为都是熟人嘛，大家讲的话都没有虚假的，都是比较真的话，所以我就同意他们开刀。所以二月份的就要开刀。大家知道那几天我的心情是整天这个胆是圆在半空中的，人家讲提心吊胆，什么叫提心吊胆？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时最怕的是半夜来电话，因为我跟他讲，如果病危的话，你们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半夜，因为他们那边这个下班的时候就是5点多钟、6点嘛，当时我们这里是半夜3点钟，啊，就是2、3点钟，半夜2、3点钟如果来电话，那我一定会跳起来。感谢神啊，神很保守我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整个那一段， 从二月份到七月份到六月份，我的就是临走的时候，半夜都没有人来过电话。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打错电话，你们有这个体会吗？人家这些做广告的人打错电话，半夜打过来了，结果把你吓死。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睡觉以前必须要祷告一下，今天晚上不要来电话。早晨起来必须要祷告一下，感谢神昨天晚上夜度过。所以这样过了几个月，半年，整整半年的时间，一直提心吊胆。但是呢，在这里边实际上是经历了神的荣耀。这么严重的事情，我讲几个小例子给他听，大家知道不是人所能做到的，都是神啊。第一个呢，就是当天开刀，开刀的时候，我整天那个一个晚上我都没睡，我就在等那个消息。因为那个同学啊，他是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作为专家门诊，他还在返聘在做，所以他整天就守在那个手术房外面。他带了个手机，就是给我随时要联络的。他不来电话，我就要联络他电话有没有出来。哦，这么大的手术，因为他有胆囊的问题，有血糖的问题，所以他的抵抗力是很差的。因为有这么高的血糖的话，抵抗力一定很差。所以这个一个大手术，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是我担心的事。所以到晚上，当时是大概一点多钟吧，因为当时相差四个小时，二月份的时候相差四个小时，跟这里就16个小时嘛。所以一点多钟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五点多嘛，晚上五点多钟。当他人出来的时候，我一块石头在下落地，而且他告诉我，真是发生了非常奇妙的事。一般的人全身麻醉以后，手术出来以后还有一段时间才能醒过来，他推出手术房他就醒了。不光醒了，而且他要吃东西，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说这么大的手术，这么严重的病人恢复得这么快，就是神知啊。人家这个旁边亲戚朋友都守在外面嘛，都好多人都守在手术房外面，他都能够一个一个叫出来认出来。就是护士叫他，就是说跟这些人讲，你们不要跟他多讲，因为他刚刚说的去了这么多血嘛，是吧。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就感谢神，这么好的消息传过来了，使得我一颗心就落地了啊。那么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要做那个化学治疗，因为他这个呢为了保险起见，就是说要做化学治疗，防止没有拿干净。因为那个外就是动手术的是外科主任，就是那个肿瘤科的主任嘛，这个人我们也熟悉。所以这个人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很有把握的，他做过很多手术都没有失败过，他是等于说是非常有名的一把刀嘛。但是因为是认识的人，所以他特别小心，就得担心是不是会没有拿干净。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一定要马上做化疗。这个化疗是很大家这个如果听说过的人可能知道很痛苦的，因为这些药是非常的毒，这个下去以后不光有各种的反应，就是胃口也会倒掉，就是会呕吐恶心，不想吃东西，口腔会溃烂不能吃东西，头发会掉。这个人因为不吃东西的话呢，人的抵抗力就更差，特别是糖尿病，他有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尤其补品还不能吃，对不对？他这个平常吃的东西他那个时候都控制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的营养会跟不上，他不吃东西的话。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也是不断地在祷告这件事。但是很奇妙的，几个疗程一直到最后一个疗程都没有发现任何的他的胃口倒掉或者是这个呕吐这个现象，从来没有。而且他的舌源呢非常的好，人家都很吃惊的，他多少东西都能吃光啊。所以他这个体质呢一定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的白血球一直控制得很好。哎，这个是他战胜这个几个疗三个月的化疗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你靠这个打针是不是办法，这个吃东西才是天然的啊。所以这个是他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第三个呢，当我们离开 中国回到美国以后，神的恩典仍然跟着他，没有终止。为什么呢？因为临走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先生是就是造光的这个负责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所以他第一个看到他身上的这个状况的就是他，所以他很担心的跟我说，就是说你要回去以后要赶快做检查，啊，根据他这个情况要赶快做检查，因为有些检查在国内没有做完，或者是他仪器没有，所以要回美国以后赶快做检查，啊，那个，所以他我回来以后，我们是25号回来的，到昨天所有的检查全部结束了，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检查，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是一两次。我们回来两个月嘛，他做过 X 光检查，血的全部检查，两个礼拜，这个语无伦次了啊，讲得太激动了。这个两个礼拜里面呢，一点没有间隙。首先是把血拿出来，他所有的都要做一遍。第二个做 X 光检查，看看他这个胸口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呢，要做他是叫 bone scan， 就是骨扫描。还做 CAT scan， 到 CT 去全身检查，哦，做了很多的检查，昨天所有的报告都已经寄到我们家了，啊，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很明确的下结论说，没有发现任何的转移的迹象，没有发现任何的器官有问题，所以我们两个除了感谢神以外，其他话就没有话好说了，因为当时国内医生警告，两个主治医生。一个 X 光的负责人都警告我们，就是说你们不能掉以轻心，回去以后赶快要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时间耽误得很长了，就是说化学治疗以后跟那个放射治疗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般他要求就动手术以后3个月里边要做放射治疗，啊，但是我们已经从2月份开刀到现在已经5个多月6个月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很担心的。所以真的是，我就讲这3点，就可以看出神的恩典是非同寻常，不是我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里边，我们首先是把荣耀归给神，第二个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牧师师母，第三个我们要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来托住他，啊，特别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和那个祷告团队的弟兄姐妹，他们花出了很多的辛劳来托住他，所以呢，这次真的使他安度难关。这个从旁人的这个话语中间，我也体会到了，他们因为他们说这次在他身上发生这么多事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些都是老朋友、老同学、这个亲戚，他们讲的话，我想是没有虚假，啊，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觉得他很奇怪，人家都很怕，非常的怕，因为这个事情呢轮到自己的身上，特别是这3个事情轮到他身上，他一定是非常的怕，所以他惧怕的人应该是有的，但是正在他惧怕的时候呢，感谢我们的牧师师母通过几千公里的这个路啊，把这个福音的消息传给他，他们在电话里面，在美国打长途电话回去，帮我太太祷告，啊，这个来把他这个惧怕的人把他赶走，非常的感谢神。特别是我们的牧师到大陆去的时候，他行程非常的紧张，时间也不长，他还不忘记打电话给帮他祷告，所以他用圣灵来充满他，我觉得他才使他能够把这个惧怕的人赶走。所以从医生护士我的同学都反映，他从头到尾他一定是大腕是乐呵呵的，从来没有皱过眉头，好像这个事情发生在人家身上一样，啊，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那个同学讲，他说他这一次能够这么顺利，完全跟他的心情有关系，因为这个病呢，心情要占50%。如果心情不好，我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一个例子，这个人我们也认识，这个人原来是我们的邻居，是个护士长，是护士长什么，好像是吧，对，他是在就在那个医院里面当护士长，但是呢他也发生生癌了， 因为他太懂了，所以他一发现以后他就非常的怕，非常的担心，结果呢化学治疗还没有完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明显的对比。因为讲到这个人我们就很知道了，这个人实际上平时也是很身体也是不错啊，这个人也是很好啊，也不怎么样啊，但是因为他心中没有耶稣，他很惧怕，你跟他宣传耶稣当然也不现实，对不对？他一下子也不会，也没有人去宣传这个事，所以他自己医院的职工应该是用最好的治疗方法，最好的医生来帮他做嘛，对不对？但是他一个化疗都没有撑完他就走了啊。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耶稣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所以我们一直讲耶稣是最大的医生，哎，这句话是又真又活，在我太太身上体现出来啊。所以他有这个快乐的心情是他因为有耶稣，他有耶稣他就没有办法封住他的口和舌，就是刚刚讲的。所以他们跟我说他简直是像疯了一样，在病房里面，因为都是这些病人嘛，一个个都是愁眉苦脸的嘛。他有两个病人，他是也是就是很优越，他就向他们宣传，不要惧怕，因为有耶稣。所以他们在这个状况底下呢，就跟着他一起祷告，他就领着他们祷告，因为这个两个人太怕了啊，很惧怕，这样子呢就鼓励着病人。那你说这些不信主的护士跟医生看见是什么个感觉？除了这个人是疯了以外没有其他的感觉，是不是？这个状况人都已经这样子了，你还在有心思在讲这个事。但是他正因为讲这个事，神才这么保守他。我相信是这样子，神就是要借着这个病来借着他这个口在这个场合来讲他。正他这个是这样起了很大的作用。我那个就是那个照光照 X 光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太太是信佛的啊，信佛教的。但是他临诊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沈阿姨，他叫他沈阿姨啊，他说沈阿姨回去以后做检查啊，你要小心护理。他就是说把他先生的话是这样转告给我，就是说你要小心，就是说从 X 光看下来情况不好，但是我相信他的上帝会保佑他。这是信佛教的，他是拜佛的，家里都是拜佛的啊。这个人跟我们非常的要好，嗯，所以他说他一定会，他的上帝一定会保佑他。你看，说明他这个话已经到他们心里去了。所以这个真是感谢神了啊！神做事是非常奇妙的，借着一张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非常特殊的这个场合来做他要做的工。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要把荣耀首先要归于神啊。回来以后我们做了这个这么多检查，现在医生，我们的主治医生就是放那个肿瘤科的主治医生，他有一封信给我们讲，就是说他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所有的已经做完了。所以从这个下个礼拜三开始呢就可以再做那个放射治疗，要六个礼拜的放射治疗。所以我想神一定会继续保守我们啊，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啊，感谢主，也感谢我们的牧师，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
谢谢。那我们会继续的为啊他妈妈，我继续为他祷告，好吧？我们大家举起手来，为他妈妈祝福。
再次把
他
妈妈带来的时候，因为他过去这几个月当中所受的痛煎熬，主啊，我们如今啊，先暂缓一口气，我们说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你让他的信心越来越增强，主啊，求你将喜乐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主啊，在接下来这几个礼拜当中所有的治疗，我们也仰望你，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他，让他能够恢复他的健康，恢复他的体力。恢复他所有以前失去的，主啊，你都要补还给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来祝福他妈妈，阿门。
好，谢谢，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哇，真的是感谢主，这个
他妈妈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也是很高兴他能够回到我们当中，聚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在我们组里面呢有成长。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他，我们也一直在为他的祷告。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反省人的论断。那这一段经文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这段经文是非常来得很突然哈，这完全不是在我的计划当中。因为在礼拜三早上醒来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梦，我做到一个梦，那这个梦很奇怪，我梦到呢，在要上台讲道之前啊，我就一直在祷告神说：“上帝啊，你还没有告诉我说今天要讲什么。”然后呢，我在梦中就听到一个声音说讲罗马书第二章。那个时候呢，我也很大胆，我上台的时候没有带圣经，所以我就临时跟一个弟兄借说：“哎，你一本圣经借给我，我们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二章。”结果一打开以后呢，发现到那个圣经不是我常用的和合本，所以我就再跟人家换了一本，换和合本。打开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梦中里面就看到一个异象，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个梦，在梦里面看异象，这个平常异象不是看很多，这在梦中就看到一个异象。然后我就开始讲的时候呢，我是照着那个意象在讲道。那我看到的意象是这样，我看到一些人围着，中间是耶稣，中间 一堆的人围着，中间是在审判耶稣，是在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很多人，有罗马兵，也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是大家围在那边。在那边审判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那边用很慈爱慈祥的眼光对着每一位。那我在打开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我发现到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意思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就在昨天我就决定说，好吧，那这个是既然是从神来一个梦，既然从神来了一个梦里面的意象我就今天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是彼此相爱，说合一的话。那讲到论断，这个论断中文翻译成论断，其实英文就叫 judgment， judgment 就是审判的意思。所以再加上我看到那个梦里面，做梦里面看到那个意象是一种审判的意象。那审判是什么样的人在审判？原来是古今中外的人在审判耶稣。那么在配上他所讲的话，听到那句话，罗马书第二章，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罗马书了，我也不知道，一开始就觉得很奇怪，说罗马书第二章是什么东西，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后来看了一下，然后再想到那个异象，异梦里面中的异象，所以我就知道原来神在这个地方有心意。再加上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说合一的话，所以知道说合一的话跟论断人的话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很快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的信息摘要哈。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的题目是反省人的论断。罗马书第二章一到八节，然后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毅或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 于是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礼拜三在思想着罗马书第二章到底跟我做梦跟异象到底有什么关系的时候，那我就很快的第二章整章看完了以后，那我发现到就是说，真的要讲整罗马书第二章整章的话，大概可以讲个4篇到5篇的信息哈。但是我想神呢，最主要的就是在前面这几节里面，它最最重要的几节几个 point， 就是说，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在我们在说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呢，那这方面我相信是神是要我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在说合一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对人有一些的论断，有一些的批评，有一些的裁决判语。待会呢，我会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我们平常讲话的态度，我们讲话的那个说辞呢，的确呢是有一些审判的意味在里面。那这些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出来的。那在我们go into 在比较详细的解说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我这边标示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审判呢是神和基督的事工哈，那我们不要越俎代庖。那通常我们基督徒领受神的恩典以后，神呢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检验因为我们都在思维方面，我们在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里面，不管你过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OK， 你制造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比如说我制造一个电风扇，电风扇里面呢有很多的东西，对不对？有很多的 component， 有一些的配件，当我把它整个的组合起来以后，我到底知不知道这个电风扇它到底会不会转？我要是插头一插进去，开关一打开，电风扇转 ，OK， 那我就知道整个的那个配件凑在一起是好的，对不对？那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哎，这个是好的。我电脑做电脑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电脑插进去，那个开关一打开，哎 ，Windows 出来了或者是 Apple 那个东西出来了这个东西电脑是好的。那神说他救了你。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救赎你的生命，你也开始了说你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神呢？他怎么样来检验你呢？神怎么样检验你是不是真正的领受到神的救赎、神的饶恕？神怎么知道你真正领受到？我告诉你。神对你这一个产物，因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了是要怎么样？为了要是做行善，是神预备叫我去行的。那这个神，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来拣选，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说啊。耶稣你真好，我相信你，你赦免我的罪，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重生之后呢，我就在神的面前说阿爸父，好，都没有问题，大家都很愿意接受，大家都可以说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上帝怎么知道你真正了解，你真正的接受领受了神的恩典，神的饶恕，上帝怎么知道你真正的呢？上帝很简单，把你放在一个环境当中，插头一插，开关一打开，
看你会不会去润到人家，看你会不会去不饶恕人家，看你是不是接纳人家，他就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work。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怎么样检验我们的信心？神怎么样知道你真的是在耶稣里面做成的？他就看你怎么样跟人家的关系。上帝启示使徒约翰写说，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你要证明你爱上帝吗？上帝说，你真的爱我吗？看看你对弟兄姐妹的情况就知道。所以整个哈，我们讲说整个我们人的这个系统来讲， OK， 整个人的系统来讲，上帝对我们人最大最简单的测验就是看你对人家的反应是什么。你是不是论断人家？你爱他吗？还是你批评他论断他，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那你的 final test 就废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大家 都大概都可以 catch 到我所要讲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对于人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在我那个意象当中，当我发现到原来我们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好像你我回到2000年前，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情景当中，你跟我好像就是在冰冰戏弄嘲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参与了一种。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所嘲弄的，我们所论断的对象，却也是上帝所造的。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文一直在讲。那我们在我们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嘲笑、戏笑穷人的是怒目照他的主，幸灾乐祸的也不免受罚。哎呀，最后一节经文啊，那这个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嘿，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创造，如果我们对于人不尊重他。雅各书第二章， 你看到一个有钱男的来到教会，又很高兴，欢迎他，请他上座，最好的位置。看到一个穷人进来了，哎，坐地上，坐在那边，他就说：“你是有偏待的。”那雅各书把那个信徒呢骂得很那个，很凶，但是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真正有神的爱，还是我们有真正有神的赦免跟饶恕？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看你对别人的反应是怎么样。OK， 耶稣基督也讲了一件故事，讲了一个很大的故事。有人欠了1000万的银子，怎么样？他跑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原谅我啦，我没有办法还出来啦。”主人本来是要把他的妻子、太太怎么样，家人啊，要去做抵押，要把他作为奴仆。但是呢，主人动了慈心，就释放他。这个欠1000万两的这个仆人出来以后呢，碰到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揪住他的喉咙，就是说：“你今天一定要还给我，你不还给我，我把你下在监牢里面。”那个主人就很生气啊！哎，我已经释放、饶恕你这个1000万两银子了，然后你出去一个欠你10两银子的，你居然不放过他，所以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那个掌刑的，要等你说你要把这个钱统统给我还出来，我不放过。那耶稣最后已经讲了，说凡从他心里面不饶恕他的弟兄的话，我也要这样对待他。所以弟兄姐妹 ，again， 整个的故事，整个耶稣基督经文里面所讲的一件事情非常简单。OK，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领受神的饶恕，我们领受神莫大的恩典的时候，你真正的接受了吗？那神就说：“好啊，那我看看你对别人的态度是怎么。”我们看你怎么样去对待人家，我们看你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是对人有批评论断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反省。
人的论断。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审判是神和基督的事工，不是你跟我的事工。我们除了对基要真理要坚持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OK？ 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通常来讲，一般来讲就是使徒信经里面所记载的，那是基本真理，我们很坚持。我们说，如果有人反对这些的话，我们说你是异端，就绝对不要跟你在一起。那除了这个以外，神学观点要小心，不要论断人家，恐怕论断人也进入自己的神学观点。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在不同的宗派里面呢，对我们比如说我们比较 ready 跟开放的，他们对我们的批评呢，已经到了有一些人我是说有些人对我们批评是到一个非常令人愤怒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没有去论断他，我们只是说上帝怜悯你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也发生过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像那个重洗派我们以前也说过，在欧洲在17、18世纪的时候，因为婴儿洗礼的事情，因为婴儿洗礼是那有些人长大以后，他要怎么样？他要再受洗一次，那所以那个时候的主流派的教会就说：“哎，你们这些重洗派，你婴儿受洗已经完了，你干嘛还再洗一次？”他们就是论断这些人就是重洗派，所以重洗派他们说你们这不合真理，因此呢，他们就杀了很多重洗派的信徒。怎么杀呢？就是说你要重洗吗？就把他们禁，把他们溺死。那这一些因为他的神学观念，所以他们的论断，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不合真理的，不合真理的通通都咔嚓。那这样子的话，就有些论断的灵在那个地方。但是他没有想到，按照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他们自己所行的将来也要受审判，因为他把人家给杀了，结果他们自己是 murder， 因为他这样的神学观念。所以你知道历史上不同的神学观念害死了不知道多少人我们说加尔文学派他杀了不知道多少人因为跟他的神学观念不同不一样，他认为那个他们都是异端，他只有他是真理，他的预定论，他的重洗派，甚至呢他跟马丁路德都不是灵恩派，他们对灵恩都不是很明白。还有吃食物是在圣经上面怎么讲，对不对？吃食物的事情他们也会论断，就是说哎呀，这些东西是拜偶像，你不能吃。那有人说凡物都可以吃，凡物都可以洁净，耶稣说的凡物都可以吃。但是这方面争执不下来的时候，就彼此论断，彼此论断的结果是有些人有些人不仅是吵闹争执，甚至会以命相搏。那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这种神学观点上面的争执，我们现在看起来都很可笑。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些人怎么脑筋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论断人的自己要在这件事情上被论断，这件事情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看到，他们好像带了一个过滤器把这些经文给滤掉了。为什么？其实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是在讲犹太人对于怎么样，对于这些外邦人种种的。因为外邦人在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外邦人他讲的说哦，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是那太难行可证的事情 ，OK， 是同性恋。然后呢，有些情欲上面的事情，觉得很乱七八糟的事情。讲完了以后，保罗第二章开始就对话锋一转。你们这些犹太人，你知道这些事情，你知道自己没有，你开始可以审判人家说哎呀，我没有这些的罪，所以你们这些人都是该死的，这些都应该下地狱的。犹太人有一句话，他说神为什么要制造外邦人。那犹太人他们我觉得他们讲话很毒他们就说为什么上帝要做外邦人呢那有个犹太人就说因为地狱里面火里面有些东西烧就是这个就犹太人是非常的高傲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些外邦人通通去死吧，通通去地狱吧。但是如今呢，我们新约的信徒里面，我们新约信徒里面难免有一些在神学观点上面也是蛮偏激的 他自己认为自己对，别人是错的，那别人都应该去某一个地方受永远火的刑罚。但是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论断。我们也许受到别人的论断，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需要去防御。上帝是我们的伸冤者，上帝会伸冤我们哈。那啊，什么是真理？真理，真理在神的这一边。我们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并不是站在人的论点当中。因为所有的神学，所谓的神学，事实上是人的意见。我们读了神学以后，发现到所有的神学里面都是人的意见啊。从圣经里面啊找出一些的经文，然后有一个神学的论述。但是这神学论述呢，并不是唯一的。See, that's the problem. 那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认为说自己所看见的是正确的，但是并没有想到，其实是很多的神学论点加在一起才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办法去 compromise。那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对于神学的观点来看，审判是耶稣基督跟上帝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之间只是彼此相爱，我们之间要努力的合一。我们之间要消除我们之间那个意见不同的地方，因为那是人的意见，不是神的心意。只可惜，我们很愿意跟别人有一些很好的交流，但是不见得其他的人愿意跟你来分享，愿意跟你来合一。他也怕你，他认为你这个人很奇怪，或者你的神学论点是很奇怪。但是弟兄姐妹 ，It's okay, it's okay， 被论断没有关系，上帝是我的伸冤。那么第二点要跟大家讲，他的恩慈是领我们的悔改，所以见到他人的不义，不是要去定他的罪，而是自己反省悔改，求神赦免，甚至逼迫我们的，我们都要为他祷告，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期待，弟兄姐妹，我们就期待有一天他会悔改。在我们所有积极性的在为我们的敌人或是为我们逼迫的人祷告的时候，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个期望，主啊，有一天当他悔改，当他悔改归向你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所以耶稣基督永远对罪人有这样子一个期待，在这一个人还没有死亡之前，他都有机会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为他人祷告，我们为那些逼迫我们，我们那些我们的仇敌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说，神啊，他现在逼迫我，他不知道，他不认识你，但是当然将来有一天当他回转过来的时候，我在主里面我又得到一个好弟兄，我在主里面又得到一个好姐妹。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态度，要我们绝对不能够论断他，因为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钉你自己的罪。你真正的有神的爱吗？神在看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耶稣基督怎么样受羞辱，耶稣基督怎么样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不应该他受的刑罚他已经受了。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You and I， 你跟我，我们也同时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受冤屈，我们受不适当的批评论断，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跟神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这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阿 Q， 我们并不是鸵鸟埋在沙土里面，我们是正面的仰头跟主一同来经历过痛苦，我们是有正面积极，我们期待有一天他会悔改。在不论断人的时候，我们积极的为他悔改，期待有一天他悔改的时候，他就能明白。就像耶稣基督，他对使徒彼得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基督也没有因此，因为彼得跟他三年，跟他三年半的时间，至少三年半的时间，结果呢，他居然三次不认主，主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反而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彼得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的仇敌，但是耶稣基督还是为他祷告，祈求让他回头。 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愿意去 judge， 不愿意去审判人哈，不愿意审判人。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是不是靠行为称义的？因为这边讲说哈，神在审判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那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指出来，我们并不是靠行为称义，不是的，我们是强调神对犹太人跟外邦人同样的公平，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才能够称义，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跟我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不管你是外邦人也好，不管你是不是新约的信徒也好，还是新约的外邦人也好，我们对于外邦人所行所事 ，OK， 我们可能有些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够论断他们，对不对？像我们在加州里面最近一直在吵的东西就是同性恋，啊，你可能对同性恋非常有意见，你可能很不喜欢他们，但是你不能够论断他们。你看，你 never know， 你不晓得他哪一天突然他信主悔改，哪一天神的荣耀，哪一天神的悔改的人降临在三藩市的时候，三藩市可能整个全市都 for Jesus， 可能整个城市都被那个神的荣耀的灵翻转过来，全三藩市人通通要悔改信主，那怎么办？这样尼尼微城的，尼尼微那个约拿的这么大的先知跑到尼尼微去，约拿宣告说，再三天尼尼城要倾覆了。要轻蔑了，没想到从上到下，尼尼微的王到所有的牲畜，通通披麻蒙灰悔改，神并没有悔改他们，神并没有毁灭他们。对不起，哎，你怎么知道三藩市哪一天不会回转？你那个闹不晓得，但是我们不能就说啊，主啊，三藩市这些混蛋，这些同性恋，个个都应该下地狱，我们不可以这样讲。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说的，我们总是要给人有机会，神什么时候的怜悯临到他们你不知道，而且神爱他，神爱我，神爱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爱你，难道神不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吗？难道神不能够兴起一个大能的勇士，就到San Francisco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然后大家都说我要耶稣。神可以这样做，我们甚至在呼求神说，神啊，你改变San Francisco，改变整个加州，主啊，你把整个加州经济翻转出来。哦、oh, ，by the way， 我们现在加州现在几乎等于已经是 bankruptcy 了，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加州已经破产了，24个 billion 还是23个 billion？deficit，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破产的州，哈利路亚，破产的州 ，OK，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 governor， 我们不晓得这个 Arnold 州长，还有那些啊，我们州议会、州众议会那个 state senator 还是 state assembly， 我不晓得他们这些 state 的这一些议员怎么样来拯救我们整个加州。我们现在加州是一团糟 ，a mess。哎，我们开始有些 state employee 呢，开始收到那个什么 IOU， 那什么叫 IOU？ 就是 check， 不是真正的 check， 那个支票是我欠你的，我家人会还你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整个加州的失业率，我不知道是多少，应该是超过10%哦。我上次记得在 Silicon Valley 是11.6%，我看到一个数字。我不知道现在会到哪个地方去。如果那些 state employees， 如果通通那是 IOU 的话，那就更加的雪上加霜。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President Obama 会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整个加州。但是加州现在是 in a mess。现在呢，你去看房地产的价格也拼命往下掉。啊，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哇，我们家附近开始在卖房，那房子突然那个inventory增加很多。夏天到了，大家都要卖房子，结果房子卖的太多，就买家很少。那现在买家呢又怎么样？这个income不够，因为很多人都失业，对不对？ 他现在房子没有办法卖出去，现在的 loan 的贷款，我最近刚刚 loan refinance 刚刚过，我从来没有见过 refinance 这么严厉的，这么严格的，严格到说哇，我身家调查，调查你这个钱从这个银行转到另外一个地方，还要告诉他你这个钱从哪里来的，你这个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呢，你这个过去几个月的那个银行的 statement 通通都要 ，OK， 然后他派人来这个 appraisal 来看你家的房子值多少钱的时候，那个是我从来没见过 appraisal 是这样做的。他给我一个厚厚的 report， 非常的详细。哇，我说这下子累了，这下子加州经济怎么会好起来？如果照每个都是这样子的话，那银行要贷款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很不容易啊。现在是怎么样？很糟糕 ，is in a mess。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事项当中为加州来祷告。加州比全国还要糟糕 ，OK？ 加州可能是全美50州里面第一个要宣布破产。我们先不管，我们先不论加州为什么会 get into 这种 mess， 可能是因为它很多的福利，很多的东西，因为它已经立法保障一定要花这些钱了，它没有办法改。阿诺州长他虽然是州长，他也没有办法，他也不能违法。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仰望上帝。我们仰望上帝，看看上帝怎么来帮助我们加州，就叫 Golden State。现在我们的 Golden State 变成欠债 State， 啊，真的是一团糟。但是我们现在很糟很糟的这个状况当中，我们祷告上，我们愿意悔改吗？所以我现在开始在为整个加州悔改，是神要翻转一个家、一个教会、一个州，他就要看，哎。基督徒们在哪里呀、啊？基督徒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悔改？虽然不是我们的错，虽然不是因为我们而造成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代替这样，因为我们生在加州，我们是加州人，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来为加州来祷告。我们站在破口当中来为加州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管是谁把它变成这个 mess， 不管旧金山啊多么的糟糕。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论断他们，我们只有说上帝啊，求你的旨意彰显，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经济的这些衰败能够 recover， 求你来让我们整个的房地产的诚意重新再来，我们的公司的 business 可以往上，我们求神呢施展他的智慧，然后翻转我们整个加州的经济。那再说我们审判我们审判是上帝的事情，我们不再论断别人。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你我都是一样，我们并不比别人有多好。OK， 在当时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还是有一些的 culture， 在文化上面有一些的优越感，他们也看不起外邦人啊，他们跟外邦人之间也不肯在一起吃饭，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是吃猪肉的，现在信耶稣的跟我坐在一起，觉得很奇怪。这些东西我们在文化上面的交流，在沟通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对某一种类型的人，我们会有一些的 discrimination。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信心必须配上行为才是活的。雅各书第二章17节讲，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到成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行为。弟兄姐妹，你的行为在哪里？我的行为在哪里呢？论断审判，在某一种角度看，也是一种不饶恕，也是一种愤怒，也是一种自疑。但是弟兄姐妹，我再强调，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恩典、他的赦免、他的饶恕，忍受了以后，我们对人也愿意饶恕，也愿意因为耶稣基督爱我，所以我爱别人嘛，也愿意基督耶稣赦免了我一切，我也愿意来赦免人嘛。啊，这个就是你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面对神的，因为神必定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是以信心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以信心站在我们是神儿女的地位上来面对上帝，但是上帝还是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因为按行为来审判是普世性、普遍性。那我们是不是那一天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做的行为却不像是上帝的儿女，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羞愧，弟兄姐妹，那时就会很羞愧，因为他必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嘛，马太福音16:27，哥林多后书5:10，罗马书14:12讲得很清楚。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凭信心，我们因信称义就好了，我们因信称义只是个开始。大家一起说，我们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开始。OK， 我们在行为上面也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OK，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有一些的特别是加尔文的神学很奇怪，他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个在某种意义上面没有错，可以让你很安心，你是在神的保护之下。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呢就是说，我已经上天堂了，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太那个哈。那那个方面，我觉得跟神其他的一些的诫命啊，跟其他一些的要求呢，他就没有办法去自圆其说了。这方面我得跟大家讲说 ，no， 我们信耶稣只是一个开始。OK， 并不是一个结束，相反的，在整个的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Again，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子、神的女儿，就看你跟别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神很容易的，这个 test， 这个测试是非常容易的。好，那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12:35-37，哈，在靠行为争议的第五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善人从他所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弟兄姐妹，谨守口与舌的怎么样，避免受灾害，是不是？所以要小心啊，我们所说的闲话，我们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那么今天所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要反省我们的论断员。OK， 我们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人，我们可以指出人家的问题，但是却不要论断他一定会怎么样。OK， 指出问题，像平常我们听到的判语，我指的是非常生活化。我们通常呢，我们很会夸张夸大，我们特别是在对我们家人啊，对我们亲近的人啊，我们会说你老是怎么样啊，你老是这样，你都没有怎么样啊，或者是好像跟我夫妻之间啊最容易这样啊，你老是不关电灯，你都不关电灯，这是一种批评，这是一种审判。你都不关电灯，那就是说你永远不关电灯，你从来没有关电灯。OK， 你老是不用功读书，你老是做最后一名，你老是怎么样？你老是开车不看后面，你老是哇，你老是这个，你老是那个，你老是，所以弟兄姐妹小心我们的判语，那个是一种认断。你老是这样，你都是这个样子，你都不爱我，你都骂我，那为什么你不做这个？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那种判语，为什么？就是把他审判，就变成就是说你的居心不良，你的存心不对，甚至到最后你没有要救，去怎么样？哦，那个字不要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 那个有时候我们在平常的说话里面，因为气氛，因着情语上面有气氛，会讲一些判断别人的话。那这些东西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说合一的话当中，我们要避免的。我再说，我们要说合一的话，我们不要批评论断的这种话出来的时候就会很伤人。但是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实。你我都有权柄，你我都有权柄。你发出来的话是咒诅的话，就是咒诅；你发出来的话是赞美，就是赞美。雅各书说，咒诅和赞美都从一个口里面出来，是不合宜的。所以我们多多的赞美。那通常在我们这些常常听到、常常说的这些判语里面，我们非常的要真的要小心，特别是我们家长对小孩子，家长对小孩子有时候这样对他讲的话，他会被 discourage， 他会被怎么样？他会被discourage 他并不是被感激。他会很沮丧，他不能够把一些好的面呢彰显出来，因为我们老是讲负面的话语，因为我们老是没有讲到正面，所以他想思想的模式就会变成负面。Okay. 所以当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话语上面没有用安慰造就的话，那子女出来的话，将来长大，他通常都是比较脾气不好，比较会容易暴怒，甚至有时候跟父母讲不到两三句话，整个气都起来了。因为父母永远都是说：“哎呀，你老是这样，你都没有做到我的要求，你都是那样。”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正在帮助，不是帮助耶稣，我们正在帮助黑暗的权势，在毁灭一个人。所以论断人是在一个毁灭一个人，我们不是在造就他。特别我们的亲戚、至亲好友，我们讲话特别要小心。嘿，我们上次讲过，要从家人开始，对不对？要说好话，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从自己家人开始。那这些不好听的话，要从我们家中要挪开。说造就话是正面的。这些不好听的判语，要从我们家里面，从我们的至亲的当中，夫妻的关系、子女的关系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要挪开。好的，继续说；不好的，要拿开。Okay? 因为论断是在毁灭一个人，论断也在毁灭你自己，论断也是在帮助魔鬼。Okay? 弟兄姐妹，那我在这边提出来用 I language 就是用我的用语哈，我们不要定罪别人，但是仍然指出问题在哪里。Okay. 当我们说你老是怎么样，你老是不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说：哎，我感觉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接纳，我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你。也许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说：孩子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帮助你，因为你没有做功课，我还要陪你，我感觉很难过，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生陪你读书。啊，你要长大。用 I language 我的感觉替代你对于他的指责，对于他的论断，对于他的要求，你讲说我的难过，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没有耐心，我没有耐心，没有爱心，我感觉到绝望，因为我跟你以前一样，我跟你现在一样，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你讲你的感觉，你讲你的感受，而不是说你怎么样。因为通常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有智慧。当我们把矛头说你怎么样的时候，通常呢，对方的防御系统就起来了。那我们在讲我的感觉的时候，你是在帮助对方了解你的感受，那你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开始下降。不是你怎么样，
而是我怎么样？
我并没有在攻击你啊，我是在说我的感受。我们之间，人与人之间这种攻击性，从用我的用 I language 就开始消除，了解没？盼望我们都多用我怎么样，不要讲你怎么样。特别夫妻吵架了，你怎么样？
我怎么样？我觉得很难过，我受伤。
不要说你老是这样子，你老是那样子，你总是这个样子。就是夫妻跟还有对于子女的用语，我们要有智慧。因为用语不对，你就是在论断他，你是在毁灭他。用我的 language， 你是在帮助他，你事实上是在造成他。I feel。那我的用语，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是在争吵的时候。我的用语在正面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怎么说？我觉得美国人很会用，说 I'm so proud of you。我以你为荣，我觉得你好棒，这就是用我的感觉，而不是指着你怎么样啊。身为你爸爸，我真的觉得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那你这种关系的建立，你把爱、尊重、温暖都给他。对，不是你怎么样？你这个四颗里面为什么有一颗是 C？ 电脑，我们可以讲说，哎呀，我感觉到你真的很棒，有三颗 A 呀、啊，那另外那个 C，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解决。一种温暖尊重，你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表达方式，你把爱、温暖、尊重通通表达出来。而不是一种指责，而不是一种论断。吸，你看，你就是夜天晚上去人家家里玩，过夜不回来。It's not going to help， 不会建造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反省我们的论断，我们不要再论断别人的身，事实上是在论断自己啊。如果论断别人的话，会事实上是论断自己。所以我们有几点应用：第一，你我一同同心悔改。向神认罪，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和怜悯。当我们看见别人不对，你很生气，你想要骂的时候，请注意，这正是神给你我的一个机会，是我们一起要来悔改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好像看到，如果我去论断你的话，如果我来指责你的话，我就好像回到2000年前，我指责耶稣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也替你死了，耶稣是造你的主，我不能够入墨造你的主。如果我论断你的话，弟兄姐妹，这就是我那天看到的异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我们论断人，就好像论断我们主耶稣一样，因为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们身上，这是圣经说的。所有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辱骂、指责、批评、论断，都落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可以提醒我们不去论断人，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不指出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问题来，但是我们要有智慧把它指出来。我们是以造就、安慰、劝勉的方式指出来，但是我们不论断他。我们告诉他说，主耶稣基督爱你，那同时也是一个反省。因为在这边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你能够，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吗？他的宽容，他的忍耐呢？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所以我们看到别人不义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要悔改的时候。第二，我们尽量避免因为自己是新约的信徒，然而却像使徒行的时代犹太人论断他人而不自知。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对某些人会有意见，比如说三藩市的同性恋团体， 比如说美国的三 K 党，比如说也许你不太喜欢美国黑人，你认为他们都是犯罪的，你们都是上帝不喜悦的。我是打个比方，但是你也许对某些人特定的人你不喜悦啊，你可能不喜欢越南人啊，你可能不喜欢菲律宾人啊，菲律宾人都是很糟糕的，提到他们你就心里很紧。但是弟兄姐妹 ，We cannot do that。Okay， 上帝有一天翻转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我的弟兄姐妹 ，Amen。所以我们不要对各地任何的团体有一些的论断啊。最后我们两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来，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像审判官圣，最后戏笑穷人的是入冒造他的主，幸灾乐祸必不免受难。怜悯是像审判官圣，我们对人有怜悯是远远超过对他的论断。幸灾乐祸的不免受罚，当别人在因为神的公义审判临到他的时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只能说上帝啊，你的公义彰显，但是我还是要向你悔改，因为我比他并没有好太多。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对罪人受到神的刑罚，罪人受到神公义的惩罚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他，也许神他罪有应得，但是我并没有比他好太多。我们可以对同性恋说，你们这样做的不对，上帝不喜悦你们，也许将来有一天不知道神也许让旧金山发生一个大地震 I don't know， 但我们千万不要幸灾乐祸 You never know。 我们只能说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哎，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请大家起立。
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反省过去所说的话，主啊，特别在我们的家里面与我们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对话影响到你，主啊，你帮助我们有智慧谨守我们的口与舌，主啊，让我们所说的话说出来的话并不是要批评论断，主啊，乃是要安慰长久，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为我们以前所说错的话，主，我们向你认罪。主啊，我们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你改变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心里面的善发出来就说出好的话，心里面的恶发出来就说不好听的话，所以我们证明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心里面虽然相信耶稣，但是里面还是有污秽，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再次来接近我，主啊，让我们随时随地，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无论什么样的逼迫，主啊，我们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 test。主啊，我们时常在你面前悔改，主啊，我们实在还差得远，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口舌无论断。主啊，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公义到什么样的地步来论断人家，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越俎代庖来帮助你来审判人家，因为主，我们实在是不够资格。为此，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反省，我们反省，哦，主啊，我们反省，怜悯是像审判夸胜，哦，是的，主啊，每一位人。都是你所宝贵的，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随时让我们知道你在测试我们。主啊，谨守我们的口与舌，谢谢你耶稣，你的爱充满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愿意越来越像。感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